好，弟兄姐妹平安。其实刚才我说世明弟兄很紧张，其实我比他还紧张。为什么呢？就在刚刚五分钟之前，我的儿子坐在了这里。然后今天这个 topic 又是讲家庭，所以而且我今天的准备这个材料里面还要提到我和他之间的事情，所以我希望Ben你能如果有什么需要沟通的，我们讲完了我们慢慢沟通。先打一个招呼。好，那在今天开始之前哈，我想做一个调查，就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之间，你们谁在练车的时候有请过别人陪练过，或者呢你们中有谁作为老司机来帮别人陪练过，有没有？有的话请举手。好，好，谢谢，还挺多的哈。那我想问再想一想哈，还有个问题，就是你们在这个陪练过程当中不可能一点不愉快都不会发生的哈，就是很少发生不愉快，一直很友好的相处下来，然后也很顺利，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有啊。有吗？啊，如果有的话，我真的是我要向你们鞠一躬，因为这个真的是不容易。我在去年底的时候，Ben 呢就开始要学车了。那其实我听到很多练车的人的那个故事，五花八门的故事，我也知道那个风险性。但是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很好的见证，也是妈妈陪一个儿子练车，练得很好，所以我就想就试一把吧，然后我们就开始练车了。那个各种的滋味，大家也练过车的人大家都知道哈，有的时候就是弄得不欢而散，然后到下一次开始之前好像又重归于好。那还好，感谢神，就这么经历了两个月的时间，那个他的车技开得越来越好，基本上我就不要说什么话了。也就是但是有那么一次，就是他，我在陪他练车，他在拐弯的时候，我就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话，但是那一句话呢就突然让他大怒，我就吓了一跳。其实李金也坐在旁边，就是我都在想，我也没有发火呀，我就是讲了一句话，怎么会惹得他大怒呢？当然这个答案我在后面最后告诉大家，我现在先不说，我们先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吗？亲爱的主，我们有的时候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软弱，是你从罪恶中把我们拯救出来，成为基督里新造的人，但是我们却常常行不出新人该有的样式。今天在这里，我们愿意恭敬地把自己摆上，我们来聆听您的教诲，愿你的话语来做工，打开我们在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眼睛，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现在的光景，以至于我们能够警醒，按着你的旨意来不断地操练自己。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大家刚才读完这段经文了，其实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其实我们去年在查以弗所书的时候就查过这一段，而且我记得有一位传道人是有一位那个从伦敦来的那个传道人还特地就着这个经文来做了一篇讲道。而且我们国语查经去年也一直查这个以弗所书，所以其实大家对这个经文都非常熟悉了，不用我再怎么讲，这里面的经文每字每句大家其实都很熟。那么以弗所书呢，面向的是当时的小亚细亚那一带的教会，包括以弗所的教会。因为最后这封书信的落脚点就是在以弗所教会，所以这封书信就被称为以弗所书。那么所以这封书信呢，它有普遍性。保罗呢在以弗所书里面是先讲教义，然后就是讲到实践，生活实践，讲到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穿上新人，过新人的生活。那么哥罗西书呢是在大概同一段时间同一个时间写的，那哥罗西书写的那个背景就不太一样。那保罗听到从哥罗西教会来的一位信徒叫做以巴弗，其实哥罗西教会就是以巴弗 有这个资料表明就是以巴佛建立的。那在以巴佛建立了哥罗西教会之后的大概五六年，在哥罗西教会里面呢，就有一些假教师开始教导一些不符合圣经的一些东西，被称为异端。那么这种异端的思想呢，就在哥罗西教会里面对信徒有一定的搅扰。那以巴佛看到之后，他就觉得很力不从心，那怎么办呢？他就跑到了50公里以外的以弗所，去找到了当时正在被软禁的保罗。那他把这个教会的情况跟保罗做了汇报。那保罗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呢，他就特别针对了哥罗西教会的情况，就写了这封书信。在哥罗西书这部书信当中呢，保罗鼓励信徒要认识基督的超越性和丰盛性。你看，这是保罗写作的特点，他在写书信的时候前面都是讲教义，然后后面再讲生活实践。那关于基督的超越性跟丰盛性，我们前面几次的主日敬拜的正道当中，我们的牧师还有好几位传道者其实都有讲过，其实我们也很熟悉，而且我们国语团契目前正在查这一方面的哥罗西书，所以大家都很熟。那在书信主体部分的最后，也就是在问安，最后书信问安的之前，保罗就又一次强调了过新人的生活。那到底是什么在影响哥罗西教会的人过新人的生活呢？我们从哥罗西书第二章的一些经文中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先来看看哥罗西教会的人他是受哪一些错误思潮的影响，来影响他们过新人的生活。我们来看看，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读一遍好吗？来，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来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接着来，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你们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好，那从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哈，有几点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受到的影响。第一个，我们从刚才的经文当中就看到叫理学。什么是理学呢？就是哥罗西城当时啊，它的外邦人比较多，比如说是希腊人。那一提到希腊人，大家都知道，那希腊人崇尚知识，崇尚人的哲学，所以这里的理学就是人的哲学 philosophy。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人间的遗传。人间的遗传其实这个概念我们不陌生的，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主耶稣就引用了以赛亚的话来回击法利赛人。主耶稣怎么说呢？就是说这百姓，我看我啊，他说了，他引用以赛亚的话说了这个，他说这百姓啊，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那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遗传其实是来自人的吩咐，是离弃神的诫命的，所以这是人的遗传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世上的小学。那什么是世上的小学呢？我们来看看哈，它指的是哥罗西教会里啊，有一些假教师企图说服信徒去敬拜宇宙的属灵权势，比如说假教师让信徒去敬拜天使，也就是说他们呢也敬拜耶稣，但是他们不把耶稣当成唯一的神来敬拜，他们还敬拜天使。还有的一些教导呢，就是让信徒去刻骨己身， 禁欲苦修这种生活方式，他们认为这样去做呢，就能够取悦那些假的神明，得到好处。啊，这个就是世上的小学。另外呢，还有一些大家看恪守律法，还有一些这个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因为他是犹太人，所以呢，他们就比较恪守犹太的这个律法，什么东西能吃啊，什么东西不能吃啊，不能摸呀，像这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哥罗西教会所受到的文化压力是非常大的。那正因为这样呢，保罗就说了，你们要谨慎，为什么呢？那就恐怕有人用他们的理学，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就把你们的心掳去了。这个就类似刚才以赛亚所说的，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就是把我们的心掳去了。那从上面看哈，我们经常听到异端这个词，那什么是异端呢？好多人就是不是特别的明白，不是特别的清晰。那其实按照保罗这样说，其实异端很简单，就是不照着基督的思想，不把基督当成唯一的神来敬拜，那这一切都是异端，都是不符合我们基督教信仰的。那现在问题就来了，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那我们讲的这么多是在哥罗西教会时候发生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的光景又怎么样呢？当一个人在他的信仰当中掺杂了一些其他的东西，那再加上本身的成长背景以及对真理的认识不够坚定，其实是很容易被所置身的文化和言论所掳获的。我记得在四月份国语团契的一次查经的时候，我就出了一道讨论题，叫针对哥罗西教会受到的搅扰，在你的环境中又是什么影响了你对神的认识。我想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我记得当时我被分配在一个小组，我们小组里有阿斯汉弟兄，有郭明达弟兄，还有哲东姐妹，好像就我们四个人。那其他小组我不知道你们讨论的情况，但是我们这个小组我觉得讨论的很热烈啊。然后我就总结一下，就是在我们小组中就有弟兄姐妹说，那是什么影响了我们对神的认识呢？那就是追求物质生活，追求面子，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也有人说呢，是工作上的压力，是子女教育，还有家庭，这一切都会让我们对真理的追求感到很挣扎。那还有人说是受到外界观点的影响，就太过于尊重或包容别人的思想，就比如说现在有同性婚姻啊，比如说现在有一些无性别的卫生间啊，这一切问题等等。我记得那天郭明达弟兄提了四个字，我印象很深，叫自我中心，是不是？你还记得吗？你提到的自我中心。好，这个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话拿出来？因为自我中心这个观点我非常的认同。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特别认同一个观点，叫做人要爱自己。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听过很多人说人要爱自己。我当时刚听到这句话，我觉得这个很对啊，人当然要爱自己了。你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你太在意别人了，你太忽略自己造成的，所以你必须先学会你爱你自己，然后找到了自我的感觉，生活才能充实完满嘛。那网上我们有的时候也经常会看到有朋友圈发一句什么过自己定义的快乐生活，成为自己爱慕的那道光。那后来啊，那慢慢的又发现，那很多人对这个爱自己定义不一样。很多人说我认为爱自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那个人认为爱自己应该怎么样。但是大家是不是发现哈，虽然这么多定义不一样，千变万化，但是呢有一点是相同的。什么呢？ 就是都是我放在第一位，对不对？这一点是相同的。但是把我放在第一位又有什么错吗？好，那我就想请弟兄姐妹来思考这个问题哈，一边想一边思考。我呢现在给大家举这三个例子，大家来看看这个有没有什么错。第一个例子也是我在视频上看到的，就是在一个婚礼上，新娘的父亲深情地看着眼前的一对新人，然后这个新娘的父亲呢就对这个旁边的新郎他的女婿说，请你好好待我的女儿，如果有一天你不爱她了，请你把她还给我，让我来爱她。哇，他这句话一说完，全场都唏嘘不已，女儿更是激动地扑在了爸爸的怀里，很感人的那个场面哈。那我不知道了哈，这个我们这里有好多做爸爸的，阿斯汉，你在以后想一想啊，你在女儿的婚礼上你会怎么说？现在可以想一想，我们这很多郭瑞啊，还有这个韩毅啊，以后阿杜啊，你们的都是做父亲的哈，都得想想你们在这个婚礼上怎么说。好，那这是第一个例子，大家先想一想。第二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中年人，他呢他说啊，他回到家，每一次呢他妈妈问他你要吃什么，他每一次都说我要吃面条，因为他想着面条又好吃，妈妈又好做，对吧？他就吃面条。但是他说他每次讲吃完面条之后，他妈妈端上来的总是饺子。那呢端饺子也就算了，那为什么呢？那妈妈说饺子就是好吃，妈妈做的更好吃，你就必须吃啊。他就那吃就吃吧。但是他说他每一次最多一顿能吃20个饺子，可是他妈妈每次端出来总是40到60个饺子。那怎么办呢？那他就在想哈，他说我的界限是20个饺子，但是他说他从小呢他就看到他妈妈就是经常抱怨，但是他如果把那个妈妈给他吃的东西全部吃完呢，哎，他就觉得他妈就不抱怨了，很开心。所以呢他现在就面临着选择，就是他可以只吃20个饺子，但是呢他为了让他妈高兴呢，那他还是把40个饺子都吃完了吧。那就这样呢下来了之后，他就等他长大了，那就上大学了。上大学到了学生宿舍，那个学生宿舍那个时候可能是4-5个人住在一个房间。但是他的问题就来了，他不让他的同学剩饭，那经常那几个男孩子一起去打饭，那吃不完的饭他说你不行， 你得给我全部吃完。那最后那些同学不愿意了，我吃不完你非要叫我吃完，那你帮我吃。他说那这个人就说我有一次最多吃了4个馒头，就是那几个人吃不完的馒头全部给他了。那这个循环呢，等到他自己结婚生了孩子，他有了女儿，好，问题又来了。他呢每次吃完饭他总是把那个碗，他女儿那个碗又盛半碗又送给了女儿那个地方，然后又连哄带骗让他女儿把它吃下去。然后他这么说，他就说他这样一来他就觉得他自己变成了他自己不喜欢的人，因为以前他不喜欢他的妈妈这么做，可是他自己不自觉的又成了他那个讨厌的人。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也就是发生在这里，那就我曾经呢我们教会有一个慕道友来教会玩，那我们就在聊天，那个慕道友呢聊完之后他马上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知道启示录里面的4个碗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当弟兄姐妹当你被慕道友问到这个问题你们怎么回答。我是觉得这个启示录本身对我们读过圣经的人都很难理解，如果再来解释这个4个碗，我觉得这个好像10分钟20分钟是解释不完的。再说了，我确实我也不记得那个4个碗到底代表什么了，所以我就在说这怎么说呢，我就实事求是跟他说，我说我也说不清楚，这个真的是挺难理解的，但是你多来教会可能慢慢的就会理解了。 好，那我以上讲的这三个例子，那大家想想，这三个例子都说明了什么？那嫁女儿的这个父亲哈，他所奉行的是不是他自己的人生哲学，也就是保罗所说的理学，对不对？他的理学就是我的女儿不能吃亏，别人不爱你的没关系，爸爸爱你。可是他没有想到哈，那爸爸能守他一辈子吗？不大可能的事情，是吗？那个吃饺子的中年人的经历呢，其实也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人间的遗传，母亲认为是好的，肯定就对儿女好，所以呢，他就不自觉地把这一套也就传给了他自己的孩子。那位慕道友他为什么对四个碗感兴趣呢？而不是去真正的了解福音，恐怕也是受到了某些神秘宗教的影响。那记得我们国语查经时，我们曾经学过一本书叫做《诸神的面具》，其实也就是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把一件事情看得比神还重要，那也就成为偶像崇拜了，那跟哥罗西教会的那些人敬拜天使估计也差不多了，那个效果。好了，那么从公元一世纪到公元二十一世纪，其实啊，我们现在仍然像哥罗西教会一样，我们仍然是被理学、人间的遗传、神秘宗教或者说是偶像崇拜等等这些因素所搅扰。其实呢，人越是爱自己呀，就越是不自觉地看重自己的认知，就觉得自己的认知是对的。那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是怎么觉知的？我们是怎么说的？我们所高举的那位万王之王，其实慢慢的已经被心里的那个自我所取代了。所以啊，就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牧者，他就说过，哥罗西教会的问题实际上呢，是我们历世历代教会的问题，也就是把太多外面的东西带到了我们的信仰中来，取代了耶稣基督该有的位置。那么怎么样抵制这种异端的搅扰呢？那为了鼓励在这个哥罗西书哈，为了鼓励哥罗西教会抵制这种思想的影响，保罗在哥罗西书的一开篇就祷告。他怎么祷告呢？他祷告的这一篇经文呢，就是我们曾经也查经查得过，就是保罗祈求信徒有一切的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去看到那超越一切的基督，去看到那超越一切的基督的丰盛性。很巧，就在今年这个月5月6号，我想大家都看了查尔斯三世的加冕典礼。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在那个典礼上面，英国的首相苏纳克读了一段经文？有没有弟兄姐妹注意那段经文是从哪里来的？有人知道吗？啊？不是。其实就是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还挺长的，练得很长的。其实这个是Canterbury 大主教亲自为他挑选的。那这段经文哈，苏纳克，我们今天就不当苏纳克了。那我们今天呢，为了时间关系，我们就读两段。这就是苏纳克在这个国王加冕典礼上读的，他读得很长，9到20节。那我们今天为了节约时间，我们就读9到10节。好，我们一起来。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渐渐的多知道神。对，这段经文刚才我说了，我们在团契当中也都学习过，也都讨论过，我们有很多的讨论题。那我记得在有一次 也就是前不久的哥罗西书的查经中，我们的带领人于旭宣教士，他准备了一道问题。他的这道问题是：耶稣超越一切受造之物，但是呢，他有时候很难超越我们心里所爱的世界。请分享有哪些事情是你常紧紧抓住，不想交托给神的？比如说你的工作、家庭、孩子、人际关系、未来方向、习惯、爱好等等。我之所以喜欢这道讨论题，今天把它读在这里读一下呢，是因为我觉得它完全是我们今天信息的铺垫。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紧紧抓住一些事情？那是因为我们认为它是重要的，对吧？它的重要性来自于我们认知的理学、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但保罗是怎么说的呢？他在哥罗西书里面说，他说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也就是说，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啊，理学也好，人间的遗传也好，世上的小学也好，其实这些都不是照着基督，乃是人的吩咐。当我们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的时候，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知道了神的旨意。其实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只要有耶稣就足够了，不需要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好，那么就像刚才我们诗歌小组唱的那个第二首歌《我心属于你》，我们的心有没有属于基督？我们的心有没有属于耶稣？尽管我们称他为王，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属于他？那在新约、在旧约的历史上，生命中没有王，或者历史上没有王，他的子民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个士师记哈，士师记，大家对士师记是不是很熟？在士师记的最后有一个很悲惨的故事。什么悲惨的故事呢？就是有一个利未人，他和他的妾出门，途经了便雅悯支派的一个地方，可是呢，他的妾就被便雅悯支派的人活活的蹂躏致死。那这个利未人呢，就把他的妾的身体分成了12块，把这个12块的这个尸体派人分送到以色列的这十二个支派里面。那这一件事就引起了这除了便雅悯支派以外的这11个支派人的怒火，所以11个支派联合起来一起去讨伐便雅悯支派。那这个结果就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基本上都被杀光了，险些覆没，到最后他们还不得不从外邦人给他们找这个外邦的女性来给他们做妻子，给他们生孩子。这个是以色列历史上一个最悲惨的故事。那我以前读几遍，我只读这个故事，其实我没有注意到其他的东西。那今年我们又读一遍圣经，就前一段时间我又读到这个士师记，但是这一次我就注意到士师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这句话怎么说呢？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个人任意而行，那意思就是说个人都做自己的王啊。所以正因为这样，以色列历史上才出现了这个被称为以色列历史最黑暗的一个时期，就是士师记的后面那段时期。好，那刚才保罗在祷告中，你看保罗说第10节，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那怎么样对得起主呢？刚才我说了，那个诗歌是我心属于你。那什么是我心属于你呢？那用一个最贴切的词，就是忠心 ，faithful。那 faithful 的英文字典是怎么翻译的呢？是保持、持续、坚定、持续的忠诚。就你 不但是要持续的忠诚，你还要坚定，坚定的持续的对主忠心，这才是真正的忠心，这才是对得起主。所以正因为如此，保罗非常看重忠心这两个字。那在他哥罗西书的一开始，他就说到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归于你们，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好了，那今天我前面啰啰嗦嗦讲到现在，大家是不是注意，我到现在也没有提到我们今天读的这个新人的生活怎么过，这个经文为什么呢？其实如果呀，我们没有忠于基督，那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去谈这个新人的生活，因为我们没有忠于基督的话，我们肯定是过不出来这个新人的生活了，所以我们不必要去学今天的经文。那就像一位世界级的这个大师在指点我们怎么画画，那如果我们没有画画的基本功，那大师教的再好，我们也画不出来，对不对？这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必须要操练我们的基本功，我们要坚定持续的忠于基督。怎样忠于基督？那就是要去认识他呀，要去亲近他呀。你不亲近他，你不认识他，你怎么忠于他呢？每天在他的里面，也让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每次的主日讲道啊，我们国语组的每次的查经，我们小组的分享，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其实都是在学习怎样的忠于基督。只有忠于基督，我们才能真正的表明我们的旧生命与基督一同死了，我们的新生命是与基督一同复活的。只有忠于基督，我们才能够坚定地让基督来掌权作王，我们才能够有能力来抵御外面各种的异端思想的搅扰。也只有忠于基督，我们才有这个能力来过新人的生活。为什么要过新人的生活？因为只有这样，神的祝福才能临到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子孙孙。好，那我们来看看神所设计的新人的家庭生活是什么样的。这段经文非常的直截了当，一看就懂。做妻子的，做丈夫的，做子女的，做父亲的，做仆人的，做主人的，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每一个人至少都会有一个或多个这样的角色。那刚才我们读过了这段经文哈，你看，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接下来是讲到仆人的，主人的，那也就适用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工作的上面一个这个工作关系，职员跟上司的关系。你看，都是要凡事听从，然后要从心里做，要像给主做的，我们必得着基业来赏赐，因为主是能看到我们做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那这一切哈，大家思考一下，就是神要我们的家庭关系、主仆关系是什么样呢？神所喜悦的这样的关系是什么样呢？好，那我就来分析一下啊。我从这样的经文，我就看到了第一，平等。神的恩典呢，他不只临到我一个人，也临到你，也临到他。每一个人得到的恩典都是无价的，而且这个无价的恩典是没有大小之分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基督里， 我们基督里的家人、家庭关系，我们职场关系，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好，第二个，我们刚才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尊重，尊重，我们尊重人，就是尊重神，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宝贵的儿女，因为神不偏袒任何人。如果我们不尊重这一个人，我们好像就是在跟神说，神啊，你只爱我就行了，你不用爱他，他也不听我的话，你干嘛要爱他，不要爱他，就有点很自义的那种感觉。所以神让我们要尊重。再看下来，就是神喜悦的家庭关系，就是顺服。其实不单是妻子顺服丈夫，我们都是要顺服，每一个人互相之间都要顺服。好，那么我成为基督徒20多年，我一直在纠结顺服这两个字，因为我不知道到底要怎么顺服。有的时候很难顺服的时候，我就问神， 我到底怎么来顺服。那我听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答案，就是这是希腊文的翻译哈，最好的解释是在爱里自愿地放下自己，这个就是顺服。好，最后一个是真诚。我们可以从整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家庭生活、人际关系，我们要真诚。那真诚的翻译，这个词典里是怎么说呢？是真心实意、坦诚相待，以从心底感动他人，而最终获得他人的信任。这个就是神喜悦的家庭关系。好了，现在我就来揭晓，我的儿子笨为什么要跟我发脾气。那在那次那个发脾气之后哈，啊，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我先说一点，就大家看这四个字哈，平等、尊重、顺服、真诚，大家看到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就是说这一切好像是装不出来的哈，根本装不出来，因为这一切都是从心发出来的。你心里面想的怎么样，你的果效就是什么样。所以神才说一切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所以神要看重我们的心。那为什么我的一句话就惹他不高兴呢？其实笨他后来很快就向我道歉，然后他就跟我解释，他是说是被我说话的那个不屑的那个口气跟表情被激怒了，其实就是我的态度问题。其实他就看到了我的态度问题。那追根究底，我为什么对他的态度是那个样子呢？我就在想，在那个时候那一段时间，我们俩因为在很多方面我们俩的认知不太一样，为此我的心里面有很多其实有对他的一些抱怨，但是我不敢发作出来，存在心里面，哎，但是讲话的时候就不知不觉的可能就那个态度就带出来了。所以我们心里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就很容易在言语上流露出来。那就是说其实我爱我自己认知的那个感受已经超过了我对儿子的尊重，我没有尊重，我就根本不可能有真诚的话语，也就更加少了平等，也更加少了对神的顺服。但是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榜样，那就是保罗。他不但为教会祷告，而且他在各方面都身体力行。比如说保罗说到刚才说的那个主仆关系哈，他请他的一名同工叫推基古把他这封信哥罗西书这封信带到这个教会。与推基古同行的呢还有一位弟兄叫做欧尼西姆，那这位弟兄呢是哥罗西教会信徒腓利门的仆人，他当时是因为犯了错逃跑，逃到保罗那个地方。所以保罗在信中就要求哥罗西整个教会要问候欧尼西姆，然后把他看作主里最亲爱而忠心的弟兄。你看这里保罗又提到了忠心。那在今天信息分享的最后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段我最近参加我的一位基督徒朋友的婚礼，儿子的婚礼。那他在婚礼上 讲的一段话，哎，我觉得讲得特别好，所以呢，我想给大家读一下，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他说啊，亲爱的孩子们，看着你们相识相爱到今天，走到婚礼的殿堂，为你们高兴，也向神感恩。如果把婚姻比作人生海洋的远洋轮，那么爱情是动力，信念是锚，愿主耶稣是你们的舵手，有主在船上，你们就可以无惧风浪，让上帝住在你们心中，听主的声音，行在他指引的航线上，必有平安。如果把婚姻比作社会生活的画卷，那么上帝提供了画布和颜料，愿主耶稣赐你们智慧，使你们两个同心作画，一同将彩绘延展。你们的作品无需别人论断，只要符合神的心意，你们只要自己欣赏满足。婚姻中最重要的是爱和愿意，爱浓烈时，愿意是必然，爱平淡时，愿意是自然，爱消退时，大家想想愿意是什么？愿意是超然。婚姻之中唯有爱和愿意才能乘风破浪，生活画卷唯有爱和愿意才能五彩斑斓。听了这段婚礼致辞哈，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跟我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我们有基督，我们有智慧去认识他的丰盛性、超越性就足够了。那刚才我提到查尔斯三世加冕仪式热闹，很热闹的非凡，但其实在那个同时也有人在反对他，也有人在开始憧憬着他的儿子威廉王子什么时候成为国王的那一天。所以说地上的君王就这么一代一代的更替，那真正掌握天地万物的主，永远不变更的只有一位君王。愿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成为这位君王的宝座，让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掌权，来居首位。我们一起来祷告。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真正的主，一切的丰盛都在你的里面。在以你为主的家庭关系中，我们看到的是平等、尊重、顺服和真诚。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完完全全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的心不再为那些所谓的理学、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所掳去，让我们的心属于你，让我们的心持续坚定地忠于你，如此我们才有能力在家庭关系和主仆关系中去真正的实践忠于基督的新人生活，享受蒙你所祝福的家庭和工作关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我主耶稣基督，奉你宝贵的名祈求，阿们。